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是我的文士参谋长，我完全敬重你的智慧和指导。
我王耶罗波安万岁，仆人不敢当，不知您有什么吩咐？
我预料我们新成立的国家有个比较大的困难。
请问陛下，那是什么困难？
你知道，以色列和犹大虽然是两个分裂的国家，但是我们仍敬拜同一位上帝，上帝的圣殿和敬拜仪式都在耶路撒冷。如果我善良又忠心的人民一年几次都去耶路撒冷守节期，那他们岂不是会鼓动两国统一吗？
嗯，对，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陛下的话很有见地，但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
也许有。我打算给百姓敬拜新的神。
您说您叫以色列人不再敬拜以色列的上帝，那这十个支派中的利未人怎么办？难道他们甘愿去主持崇拜偶像的仪式？
解决这个办法是，可能不用立位人，我们干脆另外设立新祭司，谁愿做就给他当祭司。还有一点是，我们宗教节期也改变。另外，我再造两只金牛犊，设两个敬拜中心，一个在北方的旦，一个在南方的伯特利。举行开光大典的时候，我亲自向新的神献祭烧香。
耶罗波安王执行他的邪恶计划，把新的节期定在8月15日。
安静，大家安静！
安静！
大家安静！伯特利当地居民和外地来的贵宾请注意，我们的耶罗波安国王要为这美丽的祭坛主持奉献典礼，敬拜新神，就是这金牛犊。现在典礼开始。
耶罗波安献完了祭，正要烧香时，一个陌生人推开众人到耶罗波安面前，对着祭坛说：
祭坛啊，祭坛啊，耶和华这样说，大卫的家族将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把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祭司，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这坛上。
你是什么人？大胆！
从犹大越境来到这伯特利，上帝差我向你说这些话，因你冒犯了他。你若不信我的话，耶和华宣布的预兆就要实现，那就是这祭坛要破裂，坛上的灰要倾倒下来。
王即愤怒，指着先知说：抓住他，抓住他。话才出口，王的手背就枯干了，不能缩回来，祭坛也裂成两半，上面的灰洒了一地。
哎呀，这坛不开成两半了。
我的手不能动了。神人啊，对不起，请为我祷告，求上帝使我的手复原。
我会的，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使他的手复原吧。
哎呦，我的手好了。 多谢你，我如今确知你是神人，请去我家吃饭，接受我的赏赐。
王啊，即使你把王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跟你去，也不在此地吃饭喝水，因耶和华叫我不可在伯特利吃喝，也不可由原路回去。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当时观看典礼的人中有两个青年，他们跑回家向老父亲报告所见的一切。那老父亲自称是先知。
你们看见的神人是从哪一条路出城的吗？
哦，知道，是那条向北的，通向……
哦，那我知道了，赶快备驴，我去追他。
老人追上了坐在橡树下休息的先知。
请问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吗？
我是。
请同我去舍下吃便饭。
我不可同你回家，也不去吃喝，因耶和华命令我不可在此吃喝，也不可由原路回去。
老人于是骗那神人说，
我同你一样也是先知，有天使刚才奉耶和华的命令叫我来把你带回家，请你吃喝。
那位神人并没有求问上帝，就误信了老人的话，跟着去了。
沾饼的酱请多用些，不要客气。
多谢了，这饭菜太好了。
再给您一杯果汁，今天天热，
这不得了，不得了！
爸爸，爸爸，怎么了？
我该死，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骗你来家吃喝。上帝刚叫我看见，因你违背他而来这里吃喝，你的尸身不得埋在祖先的坟地。
我要走了，马上就走。
神人呢？等一下，我儿子牵驴子来了。
爸，爸，
有一个人从犹大的路上回来，他说在路上有一个被狮子咬死的人呢。
啊，真的？
奇怪，那人的驴子和狮子都站在路边，而狮子没有吃他，也不伤驴子。爸，您说那会不会是那个
儿啊？我知道，一定是那从犹大来的神人。你们两个人快去牵驴来，我要去把他的尸体运来，葬在我的墓穴里。
是的，爸爸，我们陪您去。
他们把那违命的神人的尸体运回伯特利，埋在老人为自己预备的坟墓里，三人为他哀哭。
我兄啊，我们真该死，我兄啊。
接着老人教导儿子说，
儿子们听着，等我死后把我埋在这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他奉上帝的命令指着伯特利的祭坛和撒玛利亚各高地丘坛说的预言一定会应验的。
这事以后，耶罗波安王仍然不离弃邪恶的道路，继续拜金牛犊，从卑贱的人民中指派祭司。
在古时，有假先知在神的百姓中迷惑百姓。在今天，有什么来迷惑我们信徒呢？当然是假教师，他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们的教导很有迷惑性，又不容易被察觉。 但随着他们所教导的异端邪说的深入，人们还是可以知道的。但现实往往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即发现察觉的人往往是旁观者，而身处其中的人却并不知情，以为在接受真理，领受属天的灵粮，毫不知情。所以我们要以神的话为根基，熟悉神的话，当遇到假教师及他们的教导时，才能辨别和及时止损。我记得在2000年以前，假币横行，人们做买卖就时常收到假币。我爸爸有一次拉了3大袋米去集市上卖，收了几张假币，大米完全是白送给骗子吃了。我大姐做生意时，有一次一天收了2张100元大钞，全部是假币，东西完全白送人吃不说，还把真钱找给了这些骗子。但在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却可以辨别钞票的真伪，因为他们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真钞，他们获得了自然识别假钞的能力。工作人员手点到钱的时候，手指碰到假币，立刻就能感觉不对劲，并识别出来。所以我们也需要每天多多接触和熟悉神的话语，当我们遇到假教师时，才能甄别。假教师除了教导异端邪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特征，自从他们的生命可以看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贪心，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与利分不开，他们无论在教内和教外都是为利而行。比如有的假教师在教会内推销保健品，甚至发展一些教会的人员作为帮凶，欺骗利用会众得利，这是极不蒙神悦纳的。他们也精通人性，很会利用人的私欲去引诱人。如果你看到一个每次开豪车、穿华美衣服的人到教会，你心里一旦想知道这人是如何发财的，自己如何也可以像他一样成功时，自己就要小心了。提摩太前书6:9-10说，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不是吗？很多教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不就是因此被绑跌的吗？很多传销人员不也是利用了人想要快速发财的心理，去把邪恶的理念灌输给人，并对人进行操控的吗？假教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善于编造故事、捏造谎言，甚至迎合人，讲人喜欢听的话，而不是圣经的话。所以如果有人不承认圣经，不讲圣经，总讲一些流行的事件或是虚幻的东西，作为信徒也当小心。特别是今天的世代和在教会里待久了的人，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特别渴慕听到这样一些东西，觉得新颖和很有味道，并开始上瘾，真道也觉得枯燥乏味，不愿意听了。假教师们得偿后，便会慢慢的讲述一些不是神旨意的话，慢慢的就把人带离神，怀疑圣经，甚至不再接受圣经，从而接受他们新的学说。今天很多异端就是如此，他们说圣经已经过时，现在要学一些拔高了的书籍和资料。假教师的另外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邪荡好色，掌控和玩弄妇女。他们不认识神，甚至把自己当神，让人尊崇。他们也利用邪淫之事把人拉下水，误导人说这才是人生高级的享受和自由，而实则是罪的奴仆。 假教师的生活如同畜类，他们的结局也必是灭亡。信徒们一定要小心并能辨别，切不可上当受骗，接受他们错误的教导，与他们行在邪恶之路上不可自拔。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彰显基督的名去荣耀神，反而因我们对神话语的懒惰和不熟悉，成了不认识真道、不行真道、远离真道和玷污神明的人。我们信徒要知道，人是可以因认识主耶稣基督脱离世上的污秽，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但如果人因私欲受到引诱和错误的教导，重新回到罪恶之中，被罪恶控制，成了罪恶的奴仆，这就比之前更加不好了，还不如从不知道这条异路。人知道当行的异路，当守的神的道，当顺从神的教导，但现在却背弃了。这样的人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一样，狗所吐出来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人切不可如此。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它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是《哈利波特》的10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圣经自称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让我们把圣经的真光摆在您的脚前，照亮您的一生。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彼得后书第二章。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迎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雅各书第二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就吓得不得了，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
启奏大王，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为今之计，只有设法联合别国，如米甸人之类，一同来抵抗。
即使联盟，恐怕也难保得胜啊。我看差人去召巴兰。
啊，大王，您召巴兰做什么？
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请他来施法术、念咒语，咒诅以色列人。
大王有道理，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这太好了。 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太强大，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
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明早我答复你们，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
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
你不可跟他们去，不可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是蒙福之民。
第二天早上，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
报告大王，巴兰不肯跟我们来。
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那他就会来了。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在此再住一晚，我好求问上帝，看有什么别的指示，明早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他已明说了，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对吧？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再等一夜也没意思。我看啊，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
对对对，有道理，
回家去吧，走走走走。
当夜，上帝对巴兰说：
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
太阳已经出来了，哎呀，我睡过头了。我的好妻子，你早，今天是个大好天吧？
看你比平常高兴啊。
我们一向万事如意，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又有健康、阳光、名望、财富在眼前。
什么名望跟财富啊？
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那就把财富、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
上帝准许你去摩押啦？
天使说，如果他们召我，可以去。
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请你了，你还没有起床，他们就已经走了。
可是我已经计划好，快叫佣人备驴，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
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
快快啊，你这个慢东西，喊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
驴忽然行动怪异，不走正路，转入路边的田中，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一会儿驴偏向右边的石墙，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
哎呦哎呦，我的脚痛死了。
又走了一段路，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
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你顽固捣蛋，我就狠打你，再打你。
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
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
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
以前没有。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巴兰马上伏地跪拜。
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如果驴没有转开，我早把你杀了，留他活着。
我犯罪了，上帝若不喜悦我去，我立刻回家。
跟这批人去吧，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
哎呀，巴兰先生，你终于来了，你怎么不早来啊？我们的礼品不够吗？
我来了，但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
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每处并建七个祭坛，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巴兰竟然说：
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
够了够了，我召你来咒诅仇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现在你回家去吧，我本想酬谢你，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
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他既不受王的欢迎，更得罪了上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基督徒可以算命吗？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回答。在生命记十八章十节到十三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信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瘾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圣经给我们的解答：基督徒不可以找星象师或者是看算命师去算命。许多人所求的是什么呢？平安。平安这两个字真的可以说是值千金，有极高的价值，因为中国人历代以来经历无数的变化苦难。平安从哪里来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平安的心是从主而来的，在主的里面就有平安。离开了主，平安就失去了。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得到这个平安。主耶稣就是赐平安的源头。无论是在顺境或者是逆境，在圣灵的里面都可以体会到在主里面的平安。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神是掌管世界万物的主，他是全能自有永在的神。神的爱永恒不改变，在他的里面有心中的平安。我们要歌颂他，赞美他。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朋友，如果你是看算命星象的，盼望你转向真神，他会帮助你。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他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七节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就是他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 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雅各书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以西结书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臂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们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